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雅，白米的米，文雅的雅。今天节目的一开始，为你送上这首诗歌《给怀疑的你》。有一位牧师，他说了很有智慧的话，他说怀疑也是一种认识神的方式。米雅也这么觉得，因为当你问很多个为什么的时候，其实你就是想要探究，这位神是真神吗？这位神值得我相信吗？来欣赏这首诗歌，由天韵合唱团所带来的《给怀疑的你》。
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
欢迎回到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娅。刚刚你所听到的《给怀疑的你》，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嘉宾，他是从怀疑到相信事工的负责人江文琪姐妹。她也曾经怀疑过神，有好多好多的问题，但是神透过这些问题让他创办了这个事工，帮助更多的人来认识耶稣。亲爱的朋友，来听江文琪姐妹她信主的经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江文琪，我是从怀疑到相信传福音课程事工的创办人。这个课程是一个传福音的课程。那我今天要来分享我自己怎么信主的。我在小的时候5岁，我的父母带我进教会。那因为我小时候是很害羞的，然后进到主日学以后呢，看到小朋友玩得很开心，我就没有安全感，然后他们还要背圣经，我就觉得很害怕。所以呢进了主日学一两次，我就吵着跟我爸妈说我要跟你们进你们的大堂。所以我小的时候很早就在大堂跟着父母聚会。那我们也知道，如果一个小孩子在大堂聚会，那真的是听不懂。因此进教会是我的梦魇。那小的时候呢，教会的板凳很硬，我就常常嫌这个板凳怎么那么硬，教会为什么不用一个有垫子的椅子，为什么一定要这么硬的板凳。好，那个长条椅都是木板，一愣一愣的。那也常常嫌牧师讲道的时间怎么这么久，我每次都在帮牧师算时间，因为我实在坐不住。然后教会左右的玻璃窗也都快被我看破了，然后又不能看别的书，以至于在教会是很闷的事情。然后散会的时候，我也常常吵着要爸爸妈妈赶快离开教会啊，因为我已经在那个里面熬了太久了。所以就小时候进教会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并不是很喜悦的一个过程。那因为听不懂，所以呢又不喜欢去。终于到了长大18岁，我可以跟父母说我可不可以不进教会了。所以就这样18岁真的是逃离了教会。那也不觉志也不受洗，因为过去我记得很多主日学老师都说，哎，看我来了那么久了，就说有牧师在前面呼召要觉志的时候，就在后面顶我，顶一顶我，哎，你可以去前面。那我都挥挥手，因为我心里想我根本不认识这位上帝，我不想到前面违背自己，就说哦，我愿意接受耶稣。所以因此我其实是一个理性上面在信仰上是很顽强的，因为我一定要有道理，听懂了接受了我才愿意信。所以18岁逃离教会以后呢，我就接触了算命。那因为当时我一个同学的妈妈她很爱算命，所以她一年大概算5-6个命。然后呢我的同学就来跟我分享，我们就觉得说，哎，算命为什么也有一些灵验，尤其讲到个性啊。那所以呢我们因为好奇他妈妈算的比较准的那几个呢，我们也在后面跟着，我们两个也跑去算。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开始展开了对算命的好奇。那不但对算命好奇，我到后面几年，就4-5年之后，我也去买书来看，自己来研究八字要怎么来算。好，然后我周围的人大概有60几位的八字被我拿来做研究。比如说你是几年结婚的啦，这个上面有没有什么星宿是我可以看了一起来做累积啊，所以像是一个统计学一样。但是我也看到在算命里面，我其实也没办法找到人生的方向，而且就算有那一点点准， 大部分你都是不准的，没有掌握的，因为是在未来的事情，到底该走哪个方向，你也并不想就这样来听算命说要怎么走。所以其实在决定未来的方向或决定一些事情上面，你还是彷徨的。那在工作上面啦，生活上面，因为后来我就在工作上面我做市场行销，那在这工作上面也都觉得是靠自己的聪明也可以有一些小成就，好，所以就在工作上也很努力。但是在生活里面老是觉得有一个洞，好像没有办法满足，而且在这个就说很多事情都是要靠自己，好像没有办法靠别人，所以在这个生活当中也从来不会再去想信仰这件事情。那也因为接触算命，我也接触了一些不同的宗教，那在这些宗教里面包括过去有人说要改名字，我也改过名字，发现改了也没什么用，就又把名字用回来。然后也有经历过算命说你不要吃牛肉，好，我也不吃，可是一年后也没怎么样，我就又吃了。好，那也经历过找人来家里看所谓的阳宅，就有人说有所谓的大师说，哦，你的床啊是要朝东边什么方向摆，那我想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所以也就照摆，可是也是摆了以后也没什么改变，又摆回来，所以就这样左左右右啊，自己又没有方向，然后就又继续算，好，总希望有一个好像很灵验的能够算准我的，然后呢他讲的方法我又照做，结果有一些真正得到很好的改变。所以在这个寻找的过程里面发现不同的宗教或者是信仰上面或者是这个算命上面，我也都没有一个落点。那我过去排斥教会的情况呢，更是我去接我的爸爸在教会的时候，我的车停在那个教会门口外面，因为我很怕教会的人要来跟我传福音。也就是说我在不信主之前呢，我看到基督徒要跟我传福音我就害怕，因为我从小就已经经历过很多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我去接我父亲的时候，我的车停在这个教会对面，那因为教会聚会的时间散会不一定，有的时候我父亲常常说哎，你不要来接我了，但是我说我要，所以呢我很怕他是不是散会了以后就走了，因为他不要麻烦我来接他。所以我当去等他的时候呢，我看教会都没有什么动静，到底是全部都散会走了呢，还是还在上面聚会，我就打电话进去。这个时候呢接电话的姐妹就会说啊，你要找江弟兄啊，那请问你是哪一位，我说哦没事，我就挂掉，我连我要说我自己是哪一位我都不想讲，因为我知道教会的热情。那因为当我如果说我是他女儿，哎呀你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来聚会啊，要来聚会啊，这样话我都听多了，所以我对为什么不进教会的人呢我都能够同理心。那我怎么会去信主呢？就在我父亲20年前过世的时候，我只好回去问教会追思礼拜怎么做。那我也看到教会很有爱心，可是这些爱心并不能影响我信主。包括虽然我很爱我爸爸，可是我也不想无厘头的呢就跟着他信这位上帝。所以呢我是在这个追思礼拜上面做完了以后，我就想说哎，之后就不要麻烦教会啊。那没想到牧师就说要来探访我，好，我一听要来探访我，哎呀又要叫我进教会，所以呢我就想这样子，因为这次追思礼拜麻烦他们太多了，所以就勉强答应他们一次。那下一次他们再说要来探访我，我就要跟他们说哎，我没空。所以就在那一次的探访我跟他们说好啊，但是呢好完了之后我就心里想哇我要怎么面对他们呢？那我想没关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过了今天晚上呢下次他们再来探访我我就说我很忙。 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江文琪。我是从怀疑到相信传福音课程事工的创办人。我今天要来分享我为何信主。当牧师来探访我的时候，我就想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要把我过去都不信的那个大问题都要丢给他，我相信他也答不出来。比如说，上帝，如果你是这么厉害，你就大手一挥，大家都信了嘛。或者说神爱世人，那我们也不用信，因为既然你爱我们，你应该就会带领我们的生活。所以有很多的大问题，包括罪呀什么的，所以我就准备在那天晚上就把这些大问题都丢给他们，相信他们一定答不出来。所以就在探访的时候，我也真的是这样。可是在探访快结束的时候，牧师问了我一句，他说，星球运转的这么好，也不会掉下来，你觉不觉得有一位神在掌管？如果是有一位神，是哪一位？哎，他这样子问，我就觉得不那么强迫性。所以我就想，过去我因为接触算命，也接触了很多不同的宗教，哪一个宗教的创办人或者宗教的鼻祖，像这本圣经中的上帝这样清楚地介绍他第一日造了什么，第二日造了什么，而且不但造万物，他还造人。可是其他的民间宗教好像都没有分享他们怎么创造的这块部分。所以这时候我心里脑筋这样一转，我就想，那应该是上帝吧。可是当我这样回答以后，我自己就发现，你既然都说应该是上帝吧，为什么你怎么还不认识他？那我就想，对啊，我真的一点都不认识他，那这样子好像对自己也不负责任。所以呢，我就想，好，我预备花两个月来认识，认识完了再排斥。所以我就跟牧师说，牧师，请问你们有没有初级班？因为我过去跟父母进高级班太久了，所以都那些答案我都听不懂。那牧师就跟我说，有有有，我们有新朋友的小组。那我就想，好，我来参加。就在这两个月，我真的是不但参加小组，也参加查经班，也参加主日崇拜，三个都一起参加。参加的时候结束，我都问很多的问题。这两个月当中呢，我问的这些问题，我注意到牧师都是一个动作，翻圣经回答我。那我想，两个月到了，这本那么厚的圣经，我大概才认识五页，那排斥的基础当然是不够。那我就想，怎么办呢？好吧，再多留一个月，我就想到第三个月再认识看看，是不是排斥基础够了，我就可以不用再来了。第三个月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教我祷告，就说你可以把身边棘手的事情拿来祷告上帝。那我就说，这样祷告，上帝好像空气，我讲的东西他怎么知道，而且他要怎么回应我啊？他们说你可以试试看。那我就想，好，我就把我身边棘手的事情都拿来试试看。其中比如说这个东西找不到，靠自己找三个月，因为我父亲是心脏病过世，所以在当时呢，我在香港开会，没有来得及见他最后一面。所以等到我回来的时候呢，就看到他的这个临终的这个皮包里面装的那五本存折。那我当时就翻了，因为过去父亲一直跟我说，我有定存，我是放在西装口袋里面那个定存单。那这个时候我看存折也没有定存，然后呢西装口袋我也找了，父亲的所有西装口袋通通没有他常常告诉我又指给我看的那个定存单。那我就这样找了三个月，找遍了所有他的西装口袋，都看不到那张定存单。那我也翻了父亲临走他手边的这个皮包里面的五本存折，翻遍了，大概翻了七八遍，也都看不到这个存款。那这个时候呢，第三个月我学会祷告，我就 早上祷告，说上帝啊，因为这个钱是爸爸要留给我的，也不是妄求，所以可不可以帮助我找到。那我早上祷告，下午呢我又去那个皮包去翻，可是对我来讲，哎呀，怎么那么愚蠢的动作，这个皮包我已经翻了八遍了，怎么还在翻呢？可是就在我一面觉得很愚蠢，一面我的手就去拿了其中一本存折，这本存折一打开，我就看到，哇，定存在上面。那过去为什么我没有看到呢？原来在20年前，我们的银行系统变成电脑化了，所以我父亲还没有来得及跟我讲，那以至于打在存折的最后一页。但是我在前面以前靠我自己找的时候呢，都只翻前面几页，因为只有前面几页有内容有数字，所以理性上我不会去翻最后一页。可是在这个时候我居然翻了最后一页，翻到了以后我心里砰砰跳，但是呢我想这是靠神呢还是靠我，我就很理性的来判断，过去3个月靠我，我有找到过吗？没有。那怎么这次我早上祷告下午就找到了呢？那应该归功给神吧。可是我想我不能这么快归功给神，这只是巧合。所以我诸如此类像这样子祷告的事情，包括我的工作，我因为当时是在负责美商公司的一家的市场行销，是负责东南亚的市场行销，所以我也把我工作的难题也这样子来祷告。所以我这样子的祷告也经历了是我理性没有办法接受的，好像有这位神的带领。所以我祷告了大概将近10件事情，有7件事情在3个礼拜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我还有一天这个要回到家里面，因为是去聚会，那晚上了10点钟，我不想再洗头，因为那时候我是长头发，那不想再洗头。但是没有想到回去在要停车前呢，就看到斗大的雨已经打在我的玻璃窗上，然后这时候我心中说，主啊，你可不可以，你既是神呢，你就可以用你的用天使把这个天空暂时遮起来啊，让这个雨不要下下来啊。那祷完以后也觉得说，哎，很无聊啊，这哪有可能，这个雨一定是会很快的下下来，因为那是斗大的雨滴在车窗上。可是当我停好车，按理我预算应该已经要下下来，没想到还没有下下来。然后呢我就赶紧快步走回去，没想到我走进我们家楼下的时候，前脚跨进去，后脚都还没有收回来，就斗大的雨像倒水一样就下下来了。这时候我心里也在想，哇，难道是神吗？哦，那是靠他还是靠我？哎，我在想，如果这样子的雨滴通常我们遇到，那早就下下来了，那怎么我现在才是前脚进来，后脚都还没来得及收进来就下下来了，我都没有被淋到。所以诸如此类这样子的见证，我在10件事情上面的祷告就有7件都经历。那我到第4件经历的时候，我就不太敢说没有这位神了。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引起我愿意继续在教会认识神，所以我3个月觉志，后来第6个月我就受洗了。受洗了以后呢，我变成一个很爱分享神的传福音的人。我记得我大概当时呢，用我刚刚信主的这个见证呢，分享不下80个人。可是呢，没有一个人跟我进教会，但是我也没有气馁，因为过去我拒绝别人太多次了。而且当时还有一个情况，我一个亲戚说，等一下哈，闻起来他就会分享到上帝。那我也不知道，当我去吃饭了没有15分钟，果真我又开始想讲上帝了。他说，你看吧。所以你就可以想到我当时想传福音的那个癫狂，因为过去没有认识主的时候都是靠自己。但是当我认识主了以后，我也不再算命，都靠祷告来求主带领。所以在第1年也经历到很多，不管工作各方面的经历，祷告神原来不只是高高在上的神， 他原来在我的生活当中也是可以带领我、帮助我，甚至于我有很多的难题并不一定是当下解决，上帝也带领我，让我能够有力量、有策略来面对那些难题，以至于我真的是从祷告当中经历这位神在我的生活当中来带领我。所以我很想跟大家来分享。
你现在收听的是现代人的希望，在良友之音的微信订阅号，我们的节目代码是502，在周一到周五中波1566千赫，晚上的11点到11点半播出。我是米娅。刚刚你所听到的是从怀疑到相信事工负责人姜文琪姐妹的故事。他信主了，他迫不及待地要和大家分享信主的快乐，而且他真的找到了。我亲爱的朋友，怀疑也是认识神的方式，不要害怕你的问题，在圣经里都有答案。我们来欣赏这首诗歌，由赞美之泉所带来的《我相信》。
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他为我舍命使我能今天过。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父，他好疼爱我，他以慈爱安慰我。我相信生命是我的安慰者，他时时同在，温柔地牵引我。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一生敬拜你，活出最美的旨意。
我亲爱的朋友，在这首诗歌当中，米娅要跟你说再会了。若你有什么想要和米娅分享的，欢迎来信到汉语拼音希望 at 良友点 net， 或发短信到13229966122，注明希望，米娅就会收到了。白米的米，文雅的雅，拜拜。
我的生命已不同，一路上有主来陪伴我。